需求比较不好的情况下，我们还能做到一些份额上的提升，有一个弯道超车的动作，这块是我们怎么实现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在北美市场4月份到5月份有没有看到一个明确的需求恢复的信号啊？这是第二个问题啊，先请教一下邢老师。
首先就是一季度其实我们整体虽然然后拖累公司的这个业绩，但是跑赢对手的然后主要的这个因素来讲的话，因为确实说一季度有暴风雪嘛，那在暴风雪的然后这个状态下，其实公司要整体的然后一个出货的一个维度，还是包括然后周末都在发货啊，确实要远远好于这个正品的。那其实主要来源几个方面啊，第一个其实还是这么些年的然后一些积累，就说我整个的一个产品竞争力，然后在当地还是比较受欢迎的，因为像北美市场、发达国家市场，他们对品牌的这个认知是比较强的啊，尤其像 GEA 然后这种在当地超过然后百年的然后这种品牌啊，所以还是。从家电然后这个维度，还是能够成为当地的一个首选的一个品牌。那另外一个就是它的整个渠道的一个竞争力啊，这个要相对来讲比较有优势啊，尤其像工程渠道，它的这个市占率其实是超过50%的啊。这个零售然后渠道啊，我们也一直在拓，尤其像当地的这个零售集团，所以整个的然后渠道的这个话语权相对来讲是比较强。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还在推整个的然后供应链的然后一个效率啊，这个效率然后这一块其实也是从前端的这种研发的这种效率，然后到整个供应链制造的一个效率啊，这个要这个有优势一些啊，整体上是这个。然后从四月份的一个表现，其实我刚刚然后也提到了，其实从四月份我们内部管理口径数据然后去跟踪的话，它整体上的也这个美元口径然后已经是正的了，但人民币口径还是然后有小个数的一个下降啊，这个环比然后 Q1 是比较好的啊，因为 Q1 我们整体的北美市场是本地是高七个点的，然后一个下降，人民币是接近双位数的，然后一个下滑。
OK， 好的，感谢邢老师。哎，那我再追问一下关于北美市场问题啊，就是我们也看到啊，我们竞争对手惠而浦其实做了一个比较大幅度的提价，那我们后续的价格策略是否会做一个跟随啊，也去做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涨价动作啊？这是第一个问题，以及往更长期的视角来看啊，这一轮。大家整体的涨价是否能标志着我们北美家电市场啊？因为过去几年大家做的过的都是比较艰难的，利润率都比较薄。那往后面看，这轮涨价是不是能标志着我们进入一个新的盈利改善的一个周期？
首先啊，就是从这个涨价，然后这一部分，去年其实北美它也做了三次的这个调价这个提价这个动作。但其实要竞品来讲的话，应该也就在中间的那一次，然后有跟过啊。那今年来讲的话，这个尤其像然后这个一季度啊，整个竞品的然后这个利润，像惠而浦它的利润基本上，就是只有几百万美金了嘛，所以说利润确实是都没有了。然后也看到它的这个材料，它也是说然后今年会有这个接近双位数的然后一个提价。所以从竞品的然后一个动作绕去看的话，其实对于利润的一个诉求已经成为一个行业的一个普遍关注的一个点。那从公司来讲的话，我们最后自身来讲的话，今年也已经然后在做提价的一个动作。所以从相对的一个竞争环境绕去看的话，今年的然后整个的一个竞争的一个态势应该会略有缓和，因为大家都有最本质的然后一个诉求。那从然后利润率的然后一个改善的然后这么一个维度然后去看的话，因为从利润这个维度，我们今年还有关税的影响。那关税的这个影响确实下半年要影响然后要小一些，所以从然后这个改善的这个维度来讲的话， 肯定是下半年要好于然后上半年啊。但是从我们然后自身然后今年然后综合然后去看我们整体上的一个利润率的话，因为虽然是说我们有提价然后竞品然后也有提价的然后这些动作啊，但是我们同时还要考虑到第一原材料的一个成本的然后一个问题，第二呢还有关税的然后这么一个问题，所以然后今年从所以然后今年从然后公司整体上的然后一个利润目标然后去看的话，我们绝对值是要求然后有小个位数的然后一个增长的啊，当然收入的然后也要有增长，利润率然后这个维度然后希望能够打平啊。
哎，好的好的，感谢向老师。哎，那我们看看线上的投资者已经有人提问了啊，会议秘书，我们接入一下线上的提问。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6072的投资人进行提问，请发言，谢谢。
领导好，请问能听见吗？
哎，可以，嗯。
嗯，好的好的啊，我这边有两个问题，就首先是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卡萨帝的，嗯，想请教一下这个26年的这个全年开店，就是关于全年实现中位数增长的开店计划有没有一些调整，因为我们一季度还没有什么增长嘛，谢谢。
嗯，开店的然后计划来讲的话，线下的话其实还是以我们的体验中心然后这个维度然后去做啊，因为这个确实是一个增量的然后一个渠道啊，这个去年的话然后有20几家，26年来讲的话有计划100家的时候这个规模，这个暂时然后没有变化，但其实对于这个流量的获取然后这一端，其实然后公司也在做一些动作啊，我们会加强然后这个获取流量点的然后这种曝光啊，我们现在在这个高德地图啊还有一些小红书还有其他的然后一些可以露出的一些点，然后都在加强这方面的然后一些合作啊，这个可以有一些这方面的然后一些安排。那线上的话然后其实我们然后也在做然后这个一些线上成套化然后这个成套系的然后这种产品的一个露出的一个计划因为今年从卡萨帝然后本身来讲的话，它的然后套系的这个占比我们还是要去提升的啊，所以套系化的这个产品我们会加强去露出另外的话从飞鸟的这个维度然后确实对套系化的这个支撑也是有的啊，因为都是整套系的产品化的一个展示所以从渠道然后这个维度还是方向上还是要去做然后这些动作啊，但是然后产品然后本身从套系从价位带啊8000到10000的然后这种价位带，从然后品类像然后厨电啊这些弱势的品类然后都会去进一步的然后去加强啊。
明白，我想再追问一个小问题啊，就是套系化对于提升客单价以及利润率其实有非常大的意义嘛。一季度卡萨帝的套系化已经达到了40%，那往后看是否能够这个持续提升，以及说现在 AI 的应用是否能够把套系化率再往上提升一个台阶，谢谢。
套系化其实是公司的然后一个这个占比的一个提升，是公司整体上的一个大的趋势，其实不光然后卡萨帝品牌，像我们的哈尔品牌哈尔套系还有那个统帅的这个套系，整体然后公司的整个的一个大的一个策略就是我套系化的然后占比会持续的一个提升具体的然后这个比例然后暂时没有目标啊，这是一个。那对于利润率的然后一个提升确实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啊，因为我们从然后一季度然后去从一季度然后去看的话，我们的整个的 凯撒币的它的一个利润率其实还是处于一个提升的一个状态，嗯，还是处于一个提升的一个状态。
好的，明白，非常详细，谢谢邢总，我没有其他问题，谢谢您。
嗯，好，谢谢。
喂，邢总好，我想请教一下咱们对于欧洲市场需求的一个展望啊，以及这个并购的品牌的整合和重组的情况。之前看到一些，就整合期间一些费用是否已经通过，已经过了这个投入的高峰期。那所以今年欧洲的利润咱们怎样去做一个展望？谢谢。
首先从需求的，然后这个维度，去看的话，其实，当地需求还是，处于一个，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 CN 20210130。
怎么讲？因为然后战争然后确实引发了一些输入性的一些通胀嘛，再加上当地的这个消费，然后其实还是比较弱的，然后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说整个的需求还是承压但有托底啊，因为确实然后整个的一个市场也从家电然后这个维度然后也调了，然后这几年了嘛，然后包括然后北美市场从2020年，包括然后到去年，然后这都有4、5年的一个时间，所以就行业都是有周期的嘛啊，已经然后坏了，然后这么几年，那其实要整个的一个行业的需求基本上也处于一个到底的，然后这么一个状态嘛啊，所以从需求来讲的话，我们认为其实还是尤其像北美市场，整个的一个房地产，然后到25年底，然后也到底了，那26、27年来讲的话，其实也会房地产的，然后一个需求，然后起来，然后会带动整个然后家电的，然后一个需求，然后往上走啊，所以我们认为这是已经托底，然后这个往上的，然后这么一个过程啊，那从欧洲肉市场，然后整个的，然后一个调整，然后去看的话，其实我们在去年我整体上的这个一次性费用其实有还有8个亿嘛，还有8个亿，然后今年的话，然后大概也就3、4个亿的，然后一个水平，这个那从然后整体的，然后一个调整的，然后一个结果，然后去看的话。其实如果是从肉品类上要去看的话，像我们的然后冰洗的，然后这两个品类在欧洲，然后其实已经实现了这种全渠道的，然后这个全流程的，然后一个盈利。所以然后因为现在是产业，然后国内的，然后整个的一个产业去主导海外的一个全流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产品的竞争力其实是处于一个大幅提升的那个状态。像我冰洗的，然后这种市场份额，都在处于一个提升，像洗衣机来讲的话，它的份额已经由第二提升到了第一，冰箱的话由第三提升到了第二。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国家的，然后整个的一个运营，确实是全面改善的。那尤其像东欧，你像东欧这个市场，然后它除德国之外的像英法、西班牙，整个的一个份额其实属于一个提升的一个状态。那另外一个就是我整个的运营的供应链的这个效率是在提升的啊，因为我的然后土耳其的工厂啊由国内然后这边供应链体系然后全面去接管了，我的然后当地的罗马尼亚的冰箱、意大利的洗衣机然后这些工厂我都处于刚愎的一个状态，然后并且然后现在由国内然后去 发货啊，所以我整个的一个效率是提升的。所以说在这种状况下，我整个的由产业去统筹全流程的，然后这种模式其实是取得了比较好的然后一个效果。未来的话，然后这个模式会持续的一个深化。在这种情况下，我整个的然后一个利润率的然后一个水平，然后我们希望然后能够去持续的一个提升。
好的，谢谢邢总，非常清楚。 然后第二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就是刚才您也提到了，在去年的年底，我们把空调、楼宇和水联网这个三个原本独立的产业嘛，去重组成一个大暖通。那这块在成本和效率上的改善，是不是在 Q1 的报表上已经能看到开始反应了？然后以及公司对大暖通也是寄予厚望，就是未来要实现五年内啊收入大幅增长甚至翻倍的目标，那这样有哪些比较好的路径和一个抓手啊？您能不能帮我们分析一下？谢谢。
首先说从一季度然后去看的话，我整个大暖通的一个利润率的一个水平还是在提升的，然后这么一个状态啊，大概提升了一个多点的然后一个水平。那从然后公司要去看的话，其实这里面分几个部分啊，第一个是家棚，然后楼宇，还有水的，然后这么一个这三个然后产业。然后这里面然后其实利润率水平相对来讲比较低的，然后其实是加空。那楼宇和水来讲的话，我们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利润率都是一个双数的然后这么一个水平。所以然后如果从然后去拆解说未来五年的我整个第一我从整个大的产业来讲的话，我要收入的这个规模体量，我肯定要要上千亿的，然后这么一个规模嘛。然后整体的一个利润率水平，我们提升的话，这里面其实重要的其实还是在于我整个的一个加空的，然后这一部分。那从加空的，然后这一部分来讲的话，其实，在大暖通的，然后整个的一个大的，然后这个板块里边，然后去看的话，空调，然后这个产业其实是。整个然后大暖通的然后一个基础，因为按照然后管总然后这边来讲的话，其实没有家用空调就没有大暖通，它其实是大暖通的然后一个基础还有内核。所以说我们把这个三个然后去合并来讲的话，从大的维度然后去看的话，其实还是然后整个一体化的然后一个方案。因为也是像欧洲像然后这个北美然后整个市场来讲的话，它其实就是要的然后整个的然后一体化的方案，像冷暖水。那之前来讲的话，它的然后单个然后这个产品然后其实是做的是比较艰难的。那现在来讲的话，我们把整个的然后集成合在一起，然后去做一个打包的然后一个生意。那这个其实来讲的话，从方案的然后这个接受度，然后从渠道的然后整个这个开拓，其实都是有非常好的然后一个优势的。那因为刚刚也提到是说我整个的一个加空其实是整个然后大暖通的然后一个基础。那合并之后其实从不管是楼宇然后不管是水，对于然后加空的然后这种产品竞争力的然后一个提升，对于它然后成本的然后一个优化，包括然后渠道的然后这一部分其实都有非常大的然后一些支持。比如像产品然后这个维度来讲的话，因为确实我们的然后加工它的本身一个管总然后他抓的然后特别细嘛，然后他把然后整个的然后产品然后去看的话，他认为是说第一我整个的一个空调用料其实是非常足的，但为什么是说我整个然后终端的然后一个表现然后其实有差那么点意思啊，他其实就分析出说我整个的然后一个系统的一个逻辑，包括我整个的一个电控的一个逻辑其实是有差别的。所以我整个的然后热泵的还有楼宇的然后在这一部分做得非常好，就快速的然后把这个问题然后去解决。所以然后对于它的然后产品然后这个调整啊，从结构上从本身的产品竞争力上然后会有很大的然后一些支持。另外的话从研发的整个的一个协同上，如果我外界的共用我的然后这个很多的然后这种共用的一些研发平台，像我仿真的那些平台设计的然后一些平台，然后都可以去拉通然后做一些工作。第一呢减少我的一个重复性的一个投入，那另外一个然后确实在某些方面然后去把我整个的然后这个研发的能力然后再往上 走啊，再往上走，去支持我整个的，第一从产品的这个结构的这个设计，包括我产品然后本身的这种成本的这种竞争力，然后这一块都是有很大的一些支持。另外从成本然后这个维度，然后管总然后这边也抓得非常细啊，这个成本然后也要求，然后今年有从极致成本的这种项目这个维度也要有很大的然后一些这个降本的然后这些工作啊。那另外从渠道然后这个维度来讲的话，确实然后从线下的一些专营店的一些开拓，包括然后一些成套化的一些产品的一些介入，能够去帮助我整个的然后这种开店的这个效率跟摊店的开店的然后这种产出啊，这个像我们原有的然后之前然后这个店里的只有加工，那对于他店的然后这种运营的这种效率，包括然后整个店的然后一个全年的一个营收的规模体量然后也好，成本的然后这个维度也好，其实然后都会有一些大的然后一些改善啊，所以然后这一块来讲的话，渠道然后这一段然后也在做，包括然后一些现在管总也要求我们的然后这个空调这个产品，然后今年必须要去提价啊，必须要去提价。所以说这一块来讲的话，刚刚你也说我五年然后翻番了怎么样然后去做，那其实主要在于空调上我们怎么样去把它做好，因为从水的这个维度我们然后这个已经是number one 了，利润率水平，然后利润率水平现在然后也是过十几个点的然后一个利润率，所以重要的空间在于加空然后这一部分，所以我们要通过然后这种整合去把我整个的一个协同效应去发挥出来，去提升我的然后整个的一个竞争力。当然暖通然后这一部分其实也是非常大的一个市场啊，从大的然后一个维度来讲的话，也就像北美市场，因为北美市场它确实每年也投入很多然后在这一部分然后去做啊。包括欧洲的然后这一部分，欧洲然后一季度我们暖通的这个收入这个都有几十的一个增长啊，确实确实稳定性是非常好的，稳定性非常好的啊，所以然后对于暖通的然后这一部分，像北美市场欧洲市场，我们要抓住然后这种机会啊，利用我们的品牌的这种优势啊，当然来讲的话我们然后可能欠缺的然后一些渠道啊或者是一些什么我们会通过然后其他的方式去做啊，包括然后供应链的本土化的然后一些布局，然后其他的一些方式去把一些能力然后去补齐啊，去把然后这个市场然后给大暖通的然后这个市场然后给抓住。另外的话从然后区域性市场然后去看的话，我们巴西的这个市场啊，我们今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今年是会进去啊，会进去南亚、东南亚的这个市场，然后整个的一个增长其实预期也都比预想的要好啊。所以整个一个大脑通从海外的然后这一部分也会然后去把然后这一块去抓住我。
好的，明白明白，谢谢邢总，非常清晰。
哎，邢总，哎，我这边插入一个线上投资者的文字提问啊，就是咱们国内的这个统仓 to C 啊，一直在持续的推进，想请教一下这块的进展，比如我们现在业务量里面啊，有多少的比例已经在采用这种统仓的模式了啊？然后采取这种统仓模式之后，咱们在份额上啊，在周转率上，在利润上有哪些比较体现出来的效果啊？这是一个短期的问题。那长期的问题呢，就是我们在采取这种统仓统配的一些模式之后啊，那我们有效率的提升啊，有费用的减少啊，那会带来一些利润的增量，那我们去怎么去分配这个利润增量，公司是怎么思考的，是把这些利润啊留在我们厂商端啊，实现更好的一个利润表现，那还是会把这部分利润啊去让给大头啊，让给消费者，那去把我们的终端价格啊降到更低的位置，去提升我们整体的一个份额 啊，就是一个是追求利润还是追求市场份额的一个权衡啊，这是一个长期的问题啊，请邢总帮我们做个介绍。
嗯，这个问题确实提问的比较好啊，这个其实从然后整个的然后一个从仓促 C 然后这个情况上去看的话，因为我们其实是从二四年底然后开始然后去做的嘛，然后二四年底的话我们刚开始是做的线上的然后这一部分，那二五年开始我们开始做线下的然后这种专卖的然后这种体系，那从然后线下的然后整个的然后线下的然后这一部分然后去看的话，我们的然后整个的一个到二五年我整个的一个直配的然后一个订单的一个占比来讲的话其实是不到60%，那今年然后一季度来讲的话我们是达到了65%，那我们今年的然后一个目标全年的一个目标是希望然后能够直配的然后这个订单的比例能够到七成那从然后整个的一个结果然后去看的话，今年一季度来讲的话我整个的一个国内的一个利润率水平提升到两个多点的然后一个水平。那从整个的一个周转然后去看的话我的国内的然后整个的一个周转的一个效率然后确实是处于提升的那个状态啊，当然从整个报表然后去看的话，因为整个的一个存货其实还有海外的，主要说海外的然后这个影响啊，备货的然后这个影响其实是处于一个提升的然后这么一个状态啊，这个周转天数是提升的，但从国内的然后整个的一个周转的一个效率来看的话，其实还是还是效率是提升的啊。这个从客户的然后这一端，包括然后公司的然后这一端，其实能够比较明显的去感受到啊，包括然后整个客户的一个效率高，包括然后他们整个资金的一个周转的一个效率，然后其实是比以往然后有很大的然后一个改善。当然您提到的是说从长期的一个维度来讲，是说我整个的一个效率提升，那对于整个的一个价值链的然后一个重新的一个分配，这个其实从公司的然后这个维度来讲的话，公司一直是希望然后能够做共赢的然后一个事情，包括然后这个终端的这个用户，包括然后整个的客户价值链，然后我们都希望能够去让大家充分去共享。那现在然后其实对于客户的然后这个维度，短期来讲的话，从客户的然后这个维度来讲的话，因为我们第一物流我们配送，然后这个存货然后其实在公司的然后这个中间仓包括然后这个地方仓这个仓储的然后这种费用，减轻了客户这一端仓储的这个费用，物流的费用，包括这个送货上门的然后人员的然后这种成本啊，包括然后他的养人的然后这种成本，所以说对于客户然后来讲的话对于他然后成本端的然后这个资金的这种压力其实是比较影响是比较好的啊。所以然后对应的然后整个公司的一个价值链然后会对应的然后去做相应的这个调整啊，是让最终还是目的还是让客户受益的。那从长远然后这个维度来讲的话，就是您提到的是一个非常远期的然后这一部分，是说我最终然后能够让用户然后这一段也能够体验到，其实现在来讲的话，用户的体验最直接的体验在于是说，第一他的然后这个货物的然后这种对他的然后这种时间上的然后一些安排然后效率都是提升的一个状态，因为之前的话比如说他想买一个产品，然后他送然后需要约他的时间，然后再装然后再要约他然后另外的这个时间，所以然后也会是 有不同的人分别然后去联系他打扰他。但现在呢，因为现在这时间都比较紧张，那现在来讲的话，我们然后只是直接送装一体，而且是公司然后这边然后直接过去的，所以说对于用户的这端从然后这个送然后装的然后这个体验来讲的话，也要比以往要好。另外的话，现在就是也提到是说公司然后也在推 AI 的然后这一部分，对于小程序上，然后我们然后也会有一些预约呀、啊。然后这种效率上的，然后这一部分，所以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还是共赢的一个状态。至于说，我的然后份额还有利率的然后一个提升的然后这个维度，我们自始至终认为是说这个其实是不冲突的，因为我只有然后收入份额然后有一定的然后这种保障的情况下，我的这个利润我才有这个提升的然后这种空间。所以我们还是第一份额要稳中有升，然后在这种基础上利润率然后去做然后进一步的一个提升。
哎，好的，感谢申总讲得非常清楚啊，非常清楚，感谢。哎，我再播报一个投资者线上的提问啊，想请教一下，咱们现在冰洗在东南亚和拉美目前的市场份额有多少以及未来的一个份额上的一个目标或者规划吧。
东南亚和拉美然后现在因为是刚进去嘛，然后这个份额都比较小，然后从东南亚这个维度南亚然后这个维度要去看的话，我们主要还是印度市场嘛，印度市场我整体上的一个份额是已经到了第三的包括然后到了第三像我们的洗衣机像我们的然后这个气门的然后这种冰箱还有空调的这个高端四五星其实都是进入 top 三的然后一个维度而且然后整个然后一季度南亚市场然后整体这个增长17%，然后主要还是印度市场然后这边贡献的。那从东南亚然后这个维度来讲的话，我的它有很多国家嘛，然后像泰国的话，我的冷柜是 top one 的，然后加空是 top one 的。从越南来讲的话，我的洗衣机和冰箱的销量都是 top one。
哎，好的，感谢邢总。哎，那我们继续接入线上投资者的提问。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6616的投资人进行提问，请发言，谢谢。
哎，邢总你好，我这边有两个小问题想向您请教一下。第一个问题是想关于那个回购计划这边，就是我们新一期的这个 A5 大概30到60亿这个回购计划，我们目前就是计划在怎么样的一个价格区间和时间节奏内完成啊？然后刚刚其实你也提到了，就是以回购的这个注销比例大概可能在70%左右，就是也想请教一下未来的这个回购股份当中是否它的注销比例还是保持在就是这个范围啊？谢谢，这是第一个问题。
回购的话我们看价格区间吧就是在底部，因为现在华尔德然后这个价格其实我们认为处于一个底部了不能叫那个啥，就是还是根据整个肉市场的一个节奏，然后现在的话因为我们从推出然后到现在我们已经回购了6亿的然后这个体量了这个近期然后也在做近期也在做，会尽快的然后去做完会尽快的去做完。那回购的然后这一部分您刚刚说然后回购的比例是多少，我没大听清，不好意思。
我听到您刚开始
注销的比例
对大概
注销的比例是吧，
对
70%没有，我的意思是说 A 股的是我们有7000多万的然后这个 这个股份然后已经是确定要注销的啊，然后地股的话是要回购，按照回购的这个计划，将来是地股的时候基本是100%注销的啊，就这么一个。
明白明白，感谢您的解答。然后我第二个问题是想请教一下，就是我们25年整体全年新建了很多项目嘛，就是大概可能12个项目这样的，就是资本开支需求也比较大。那在这个情况下，我们是怎么去平衡，一个是资本开支的增加，然后再加上高比例的这个分红，以及一个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回购计划，就我们现在账上的一个现金，包括今年的一个现金流入，是否可以支撑以上的这些计划啊？谢谢。
嗯，确实是啊，这个就是公司后在做，然后整个的一个分红回购，然后包括然后整个然后资本开支的一个安排，然后其实是个人公司的这个财务啊，还有那个现金流的然后管理啊，整个的然后都是协同，然后一起要去讨论去安排的，所以是有这么一个大前提在的啊。是首先要保证公司的然后这个现金流的这个稳健的然后这种基础上，然后去再综合考虑大家的然后这种需求。
嗯，好的好的，感谢我这边没有其他问题了，感谢领导详细的回答。嗯，
领导好，我再补充一个那个线上文字的几个提问哈。第一个就是有领导问，咱们公司在越南和泰国的具体的份额有数据吗？就是冰洗这块，然后以及目前现在冰洗的国产品牌在东南亚、中东、拉美这三个地区加起来大概份额有多少啊？就大概一个估算就行，谢谢。
嗯嗯，要份额的绝对值是吗？
嗯，是的。
我这边，嗯，我看一下啊，这边的，刚刚说是哪些国家？越南、泰国。
对，这两个国家。
冰洗是吧？
是的。
嗯，国家的没有，我这边然后有一个整体的啊，都是十几个点。像东南亚的话，我们的冰箱大概是15个点吧，份额没有拆分到国家。
哎，好的好的，行，谢谢邢总。
嗯，对。
谢谢邢总，后面我们再跟您探讨，谢谢。
嗯。
啊，我这边没有问题了。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哎，邢总你好，我再请教一下，现在投资者也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在新业务方面啊，比如像数据中心啊、液冷啊、机器人，那这种比较新兴的方向上，我们有哪些布局和一些进展，具体的落地或者在长期一点看啊，在业绩的贡献啊，大概什么时候能有一个初步的体现？
嗯嗯嗯。从机器人这个维度然后去看的话，我们其实已经布局有4年的时间，其实 我们整个的业务规划，业务规划，然后包含几个维度啊，第一个是清洁陪伴，然后再到然后具身解决的。公司其实在这三个维度还是有非常清晰的，然后这种战略上的这种规划的。今年其实三月份我们然后做了一些产品的一些发布，像我们的又带洗又带拖的，然后这种老机器人，也发布了然后这种陪伴的机器人，包括然后提醒老人啊吃药干什么的。然后这些陪伴然后交流那具身的这一部分然后也在做像我们发布的然后这种冰箱的然后存取的然后这种物品包括洗衣机的然后这种机器人的然后这种对衣服的然后这种投放所以到这一块其实有产品的然后这样的一个发布那对于整个的当然我们现在然后还对于它的整个 C 端的然后这种销售然后包括然后 B 端的然后一些销售部分品类其实然后有一些安排但短期来讲的话然后可能对于业绩的这个贡献短期然后不会有那么大短期不会有那么大那从然后数据中心的然后这一部分数据中心公司其实有相应的这种产品有相应的然后一些包括我们的磁悬浮的这种空调包括然后它的然后整个的这种控制柜这个有因为之前来讲的话确实在这一块然后外资的然后可能比较多一些但随着现在对于数据的这种保密性，对于然后国产然后这种替代，所以公司然后凭借然后我们叫钥匙的然后这种磁悬浮的然后这种产品，然后获得慢慢的然后再做案例像一些郑州的然后一些超算中心，包括然后青岛的或者其他地方的这种都已经然后慢慢再进入，而且是以整套的然后这种解决方案的然后这种方式来去。当然因为这个品类来讲的话，它的客户的这种定制化的这个要求相对来讲是比较高的像我们的风冷水冷的然后这些产品这个完全去适配然后这个客户的这种要求你不管是它的然后这种整机还是说它的然后这种控制系统这个产品然后这个维度我们其实是有的那从海外的这一部分然后这个也在考量的过程当中因为一向北美市场它的然后这个数据中心它这个美国然后其实都是有3000亿的一个投入然后我是说从国家的然后这个维度就其实那边的然后这个市场其实还更加的都广阔那在这一块来讲的话我们这个一些北美当地的一些新业务这个像加空这个就是数据中心的然后这一部分的功能产品这个链路是通的所以到时候也会要去再做这方面的一些探索吧
好的感谢熊老师的时间讲解的非常清楚那今天我们的交流也比较充分了也感谢各位投资的时间那我们期待海尔的业绩能够像我们的预期一样逐季的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改善那站在这个时间点呢我们也非常看好海尔的投资价值估值和业绩都有向上修复的空间要不我们今天的交流先到此结束之后有问题呢也欢迎大家去随时联系我们海尔也欢迎随时联系我们华源家电团队谢谢大家的时间感谢邢老师
好感谢各位感谢副总
拜拜
好拜拜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